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向神交出自己，圣灵就能够主宰我们的生命，引领我们走上蒙福的路。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破碎所包含的是痛苦，相信没有人喜欢忍受痛苦。事实上，任何人都会避之则吉。一旦痛苦来临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都会想尽办法去减轻或者去逃避它。然而，神却往往使用痛苦和困境去成就他在我们身上伟大的计划和旨意。我们必须得明白到神破碎我们的动机和目的，这样我们才会以正确的态度去响应神所给的苦难。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破碎的题目，提醒我们神破碎我们的动机不是要拆毁我们的心灵，只是要拆毁我们独立自主的个性。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倾向，但不是倾向神，而是远离神，远离真理。中国的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堕落是一个事实，人的心背离真理，偏向不义，这是实在的。因此，顺服神是需要学习的，而叛逆神是完全不用学习的。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偏行己路的欲望和倾向，我们想得到什么，想怎么样去获得，我们都希望自己来去做决定。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罪入了世界以后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没有分别。我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所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中国人说，吃苦容易，但是吃亏难。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摆脱不了争名夺利，一生的指望只在地上，没有永生的盼望。而神在世人的心目中成了很次要的事情。只是我们人有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的灵魂。不信耶稣的人，虽然身体和信耶稣的人一样健康，但是灵性却是死的，对神的事情不感兴趣。保罗说，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而当圣灵进入人的生命当中，就是在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刹那，我们里面的人就活了过来。当我们里面的人活过来的时候，才可以和神来相交，和神建立关系。我们不但与神建立了关系，而且这个关系还是可以近身和越加亲密的。我们可以与神交谈，明白神的心意，听见神的声音。那么这样，我们整个人才是真真正正的活着。我们用身体来与物质的世界来接触，与环境接触。我们用感情和精神去和人相交接触，表达自己的个性，与人建立关系。我们思想，我们爱，我们恨，我们有感情上的表达和流露。 不但如此，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么，是不是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神就完全拥有了他呢？其实不是。为什么呢？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保罗描述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受着肉体的控制和摆布而不自知，我们以为我们有自我的决定和主权，而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愚蠢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往往只是凭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意识来下决定，以为啊那是正路，但是结果常常出现问题。除非我们懂得让圣灵，就是当我们决志相信耶稣的时候，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掌管我们的感情和意志等等，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完全的开放自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圣灵，顺从圣灵，不然的话顺着我们堕落了的本性来生活，顺着情欲撒种的，所收的必然是败坏。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尊贵的，是神所乐意居住的，是神同在的所在。然而，我们也可以藐视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刚硬着心抗拒圣灵，这都是出自我们个人的决定。我们可以顺着自己的情欲生活，依从自己肉体的需要而生活，我们想要什么，想得着什么，就立刻要得到。这正是今天大部分人他们生活的样子。我们活在肉体之中，不受圣灵的支配和管理，只会继续的犯罪得罪神。然而，一旦我们相信了耶稣，那么圣灵就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过一个让圣灵充满和管理的生活。意思就是，我们让圣灵在生活当中来做主，让圣灵住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来洁净我们的心思。坐在我情感的宝座上，圣化我的情感；坐在我们意志的宝座上，引导我的意志，使我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要是我们愿意这样来做，顺从圣灵，那么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成圣。得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终点，而是成圣的起点，而最终神要我们得着荣耀。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所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作者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所蒙的是天召，是圣召。神呼召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圣徒，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所以被称为圣徒，不是，而是在地位上我们是圣洁的。我想我们都渴望，一旦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之后，我们往后的人生就由圣灵来掌管。这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完全了，就百分之百的圣洁了，不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别人看我们也不是这样，我们看自己现在的生活模式更感到更不是这样，我们总是不够成圣。因此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他要做成的工作，他要破碎我们，要拆毁我们。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来是神的杰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他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美意，我们就会减少很多人生当中的伤痛。要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在经历破碎的时候就会陷入许多烦恼之中。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我们旧有的生命，也就是老我，是在我们里面的肉体败坏了的性情，自然的性情整个的被他更新。 有些人认为信了耶稣之后就自然可以百毒不侵自然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虽然爱神，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之中，但是我们依然会遭逢试探，甚至是更加厉害的试探。我们也会软弱跌倒，因为我们是人，我们都是脆弱的，你和我都是一样，没有分别。即使我们殷勤地读经祷告，努力追求认识神，对神又是充满着渴慕，这也不保证我们没有试探，又或者是凡事都得胜。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神要我们来对付旧有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老我的生命。加拉太书5:17，保罗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么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凡事想到自己，以自我为先，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大前提，作为出发点。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表现，神要对付，神要破碎，神要拆毁。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每件事都要以自己为中心。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全世界都是环绕着我的，是以他作为中心的。他们会集中在我想要什么，什么能够让我开心，什么能够吸引我，什么能够满足我，我可以放纵些什么。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能够去爱人，或者说根本他就不会爱人，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的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也许这些人很有魅力，让人觉得他们很伟大，很出众，但是这其实只是他们很有限的一面而已。他们除了爱自己之外，他们没有能力去爱人，更不会去爱主耶稣基督。神要对付的就是这种凡是以自我为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以自我做主的性情的人。当一个人以为自己凡事都能够做，都能够处理，都能够应付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不愿意靠神了，也感到自己不需要神。另外，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自义。不要以为我每个星期都到教会去参加聚会，我已经受洗加入了教会，又或者我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我做了很多好事，我是一个好人，我尽上自己的努力去做得好，所以呢，我已经很不错了，我不像别人。这其实在神看来就是一种自义的表现，这是神所不喜欢的。那么自义是表示什么呢？表示着我不需要神的赦免，我不需要神的洁净，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都是对的，我认为自己就是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生活在罪中，犯罪作恶，叛逆得罪神，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对的，是合理的，他们依然觉得自己不错，因为他们只会跟那些比他们更差的人来做比较。他们认为自己呢比某某人好，而洋洋得意。我亲爱的朋友，你感到自己是好人吗？你说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而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来说呢？路加福音5:31-32，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那么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一种是罪人呢？不是的，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又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世界上真实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罪人，一种是自以为义的罪人。而自以为义的罪人，他就感到自己不需要耶稣，就好像一个人感到自己没有病，不需要医生一样。耶稣基督来呼召人悔改，那么是什么样的人回应了主的呼召呢？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呢？我们看见的是撒玛利亚妇人、抹大拉的玛利亚、税吏撒该、 十字架上的强盗。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除了自我为中心、自我领先、自作主张、自义的性情之外，神还要对付我们的自满自足。一个自满的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足够，觉得自己呢拥有一切。有些人穷一生的精力，花一生的时间去为自己争取地位，可能是关系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他们其他什么都不理不顾，觉得啊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了，不需要神了，不需要救恩了。今天在社会上的许多人，他们所彰显的是自己的成就，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自己所得着的，他们感到啊自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别的东西了。其实这些人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是崇拜自己。当我们感到自满，不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当作偶像来崇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那位创造万有、充满万有的。我们的心灵永远有一个空处，是只有那位充满万有的神才能够来充满的。当然，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之外，神还要对付我们的意志，我们个人的自我意志。其实，总括来说，神要对付的就是我们那自我的生命。我们想走在神的前头，我们想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获得成就。神就是要拆毁我们那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情。因为世界不是环绕着我，耶稣基督他才是世界的中心，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是所有事物的中心，也是我们人生的中心。虽然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不一定会经常把我挂在嘴边，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表现的确就是这样。他们的态度，他们待人接物，让人感到他们很自我，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们的我经常要突出，我要得到一切，我要掌管一切，我可以靠自己做任何事，而我的意志很强，我的一切已经足够了，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总之，这些人他们的中心就只有自我。神要塑造这个我，洁净这个我，扶持这个我，使我更加完全。有些人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自我的人。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又渴望知道，你可以求神来指示你，求圣灵来光照你，让你看见自己的本相，真实的情形。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告诉你，你是不是忘了神的重要，你是否走在神的前头，你是否觉得你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有人和事物都得以你为中心呢？你是不是靠自己来生活，忘记了依靠神，或者根本没有想到靠神，因为你觉得啊自己有能力，自己呢可以应付和面对，自己已经足够了呢？你是否是一个自义的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的？到底自我是否在掌管着你的生命呢？如果你真诚地求神指示，那么神会透过圣灵让你知道，让你看见自己的真面目。诗篇51篇第6节，诗人大卫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在神面前愿意交出自我呢？又或者你惧怕来到神面前，不愿意有这样的行动，而不敢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呢？你有没有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我渴望得着你所赐最好的礼物跟福气，你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我相信你为我所预备的全是最好的，我渴望成为你心意当中所定的那样的人，我是你的仆人，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你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这样来祷告呢？许多时候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本相，我们以为啊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神所看见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可以求神指示我们，让我来看清楚自己的本相。 到底我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的，到底我是怎么样待人接物的，我是怎么样对待主耶稣的。过去我们也许经常为自己的叛逆而辩护，我们找出很多理由，但是如今我们要是愿意谦卑到神面前求神指示，那么神必然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你愿意让圣灵掌管生命的时候，你内心就会享有平安、喜乐、满足，而你的生命也能够吸引人来到神面前，因为别人能够看见在你身上的改变。你的生命在向周围的人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又真又活的，他真是为你死，为你复活了。而如果我信靠他，也能够同样经历这奇妙的改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如同向人做见证了。那么神到底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完全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生一世的，神会一步一步的来对付。约翰福音15:1-2，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如果对神真诚地说，主啊，我愿意全然降服于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向神开放，愿意让神的手来塑造我们。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看见神要对付的是什么。神有时候会向我们指出几样的事情，要我们一一的去面对。有的我们觉得很容易放下，很容易处理，然而总有一些是困难的，是放不下的，或者是我们根本就舍不得放下的。容易放下和处理的，这当然是没有问题，我们很容易解决，但是那些难以对付的，神会帮助我们来胜过，只要是我们来依靠他。我们的神往往借着苦难来去磨练一个人，透过艰难的环境改变人生命当中不合他心意的态度。那么为什么神要选择以受苦来造就人呢？因为这能够让我们真的去正视问题，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无可否认的是，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不舒服，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正视问题的所在。即使我们理性上认为啊，这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但是神要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接受和顺服。当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时候，神的鞭打管教就来到了。希伯来书12:11，作者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不希望我们白白受苦，白白受伤，白白流泪。神有时候真的给我们很大的苦难，许可我们落在患难之中，让我们好好的反省，好知道怎么样全然依靠他。有时候这个痛苦是来自损失，有时是来自别人的攻击，各种不同的形式都会发生。有时我们甚至不能够想象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神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是为了爱我们，是为我们要得着更大的福气而安排的。在成圣的道路上，神会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公义当中与他来相交。只要是我们乐意和顺服，他要领我们走一条他已经预备好的路。要记得，神所拿走的，他必定要加倍的给我们。虽然他也许夺去我们的依靠，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他将更好的加给我们。神在我们破碎之后，他会扩展我们的视野，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来认识自己。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享受前所未有的平安，因为我们降服在神面前，我们愿意以神为生命的主，让他来管理引导我们的人生，这是最蒙福的。我们会有无限的满足，就像诗人大卫他所说的，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过去我们为自己追求和争取，我们觉得很疲倦，但是现在我们由神来主宰，神怎么给我们就怎么样的欣然接受，不再怀疑也不再抗拒，因为相信神所赐下的都是最美好的。我们把自己交给神是甘心乐意的，毫无保留的，我们的心就坦然无惧，就充满喜乐和平安。那么这样的生命是蒙福的，是好的无比的。即使我们未必明白神全部的旨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相信他，我们也可以赞美和感谢他。诗篇34:1-6，诗人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我们所注视的焦点，所仰望的是神自己，也只有神自己。要是我们将别样事情或人取代了神的位置的时候，神必然要破碎它，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全然的依赖他，以及和他建立无间的关系。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